我们今天已经来到士师记最后一章。上一次20章，我们看见以色列11个支派，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来声讨基比亚人的罪恶，所以他们就跟便雅悯支派发生了战争，因为便雅悯支派不愿意把基比亚罪犯交出来。但是这场战争，整个便雅悯支派几乎完全被灭除，只剩下了600个男丁得以逃脱。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第21章看见得胜的11个以色列的支派跟他们的领袖们就紧急的聚集在一起，他们要企图解决他们自己所造成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一章跟上次第20章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这里整个过程当中，耶和华是保持沉默的。我们记得20章，他们曾经3次去求问耶和华，每一次耶和华都回答他们。虽然前2次耶和华的回答是一种讥讽性的，而且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但是最后一次当他们悔改，当他们诚恳地到耶和华面前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就再次回答他们，而且应许他们这个征战能够得胜。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事件，在整个过程里面耶和华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从最后21章最后一节的结语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从这个结语就显明，在第21章中没有一件事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些被盗的以色列民，他们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他们也不承认任何人类为王。所以谁做王呢？每一个人自己做王，每一个人都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私欲而行。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全国上下完全的腐化，越加的迦南化，而他们整个一切宗教和道德都败坏，完全的邪恶。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作者他提供一个倒叙，因为这个事情在前面第20章的时候，作者描述他们聚集出来要来声讨基比亚的罪犯的时候，作者在那里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现在作者来一个倒叙，他说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原来这11个支派当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准备来声讨基比亚人的时候，他们曾经发誓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而且我们从21章后面18节，我们知道当他们做出这样的启示，也就是当他们发誓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时候，他们还对违背誓言的人宣告了咒诅。所以21章18节，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如果有人把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必受咒诅。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发誓，而且对于不守誓言的人就宣告了咒诅。但是很有讽刺性的是，在前面3章第5节到第6节记载，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赶出迦南人，反而住在迦南人当中，而且跟迦南人互相通婚，他们把他们的女儿给迦南人为妻，也娶迦南人的女子为妻，违背神借着摩西所赐给他们的诫命。在申命记第7章，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所有的迦南人完全赶出去，而且他们不可以跟迦南人互相通婚，因为这些迦南人会引诱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在士师记前面第3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赶出迦南人，而且住在迦南人当中，和迦南人互相通婚。可是现在 他们却起誓不把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同胞便雅悯人为妻，便雅悯人变成了迦南人，因为神原先是吩咐他们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现在他们起誓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这便雅悯人岂不就成了迦南人？因此在圣经作者的思想中，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最后的承认以色列人是完全的迦南化。现在战争结束了，便雅悯人被杀害到一个地步，只剩下600男丁。当他们终于在这一场热心的声讨基比亚人的罪沉静下来之后，他们重新回顾整个事件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曾经发过的誓言是没有经过思考的。现在便雅悯人只剩600个男丁，他们又发誓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那这600个便雅悯男人岂不要没有儿女而死吗？若是如此，整个便雅悯支派岂不就要被灭绝了吗？所以他们发现问题很严重了，他们曾经未经思考发誓的话会导致整个便雅悯支派就被灭绝了。所以面对这样的危机，他们就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坐在耶和华面前，他们痛哭，放声的痛哭，好像哀悼已死的人一样，好，有如在丧礼，以色列人的丧礼，他们是要大声的哀哭，甚至他们请这些唱哀歌的人来大声哀哭。于是以色列人就到神面前如此的哀哭，一直到晚上。然后他们就来求问耶和华，他们向神发问，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以至于今天在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他们发问的时候，以神立约的名，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现在他们来求问耶和华说，他们就以神这个立约的名来称呼神，还加上说以色列的神呐、啊。然后他们问，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以至于今天在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这样的求问似乎是很近前，他们的问题似乎是求问神，神对于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有什么看法？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在以色列呢？他们想要明白，对于这样的事情，神的看法是怎样呢？他们似乎是要得着从神来的资讯，但是他们自己理当能够查验，他们不需要求问，他们自己就应该可以查验，他们应该询问他们自己说，我们是如何落到这个地步的呢？为什么如今以色列缺少了一个支派？他们可以自己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原因是神所定义的以色列，神的百姓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当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神把十诫，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们，这十诫是反映神自己的圣洁和公义，反映神自己的本性，因此神借这样的启示使他的百姓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至于他们也可以过同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来为神做见证。但是现在神所定义的这样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存在了，以色列全体已经完全迦南化了，问题不是只是在于基比亚人，也不是只是在于便雅悯人， 这是存在整个国家之内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如何落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拒绝遵守神的话，以至于整个国家完全迦南化。除非以色列人醒悟过来，否则发生在便雅悯支派的事也会发生在所有的支派身上。所以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诚实的询问，并不是要从神得资讯，他们的问题是一个间接的向神提出抗议。神为什么没有履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立约的神所当尽的保护的责任？我刚刚说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他们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是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但是神也把自己委身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护、引导、供应等等，这就是我们常所说的立约的爱，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每一次把它翻译成耶和华的慈爱。这个字在旧约圣经是一个表达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神就忠于他跟他们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忠诚地提供他百姓所需要的一切的引导、保护、供应、拯救等等。所以他们其实是向神提出抗议，为什么神没有履行神是他们立约的神所当尽的这个保护的责任，这样就解除他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认为神就是理所当然应该给我们保护、给我们拯救、给我们供应一切所有的。但是当以色列人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背逆神，他们就破坏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们如今破坏了这个立约的关系，责任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却提出这样的抗议来解除他们自己的责任。所以对于他们这样的求问，神没有给予回答，神好像耳聋保持沉默。我们刚刚说在前面第二十章神回答他们，因为到底他们是对于那些违背立约的标准的基比亚人，他们要来声讨这些人的罪。但是他们前两次的求问并不是真正求问神的旨意，他们假定他们所做的是对的，所以他们只是来问神说谁应当首先上去。所以前两次的求问神是回答他们，但神的回答是一种讽刺性的回答。而事实上两次他们照神的回答上去征战，他们都被打败。这就显明其实神借着他们的打败来施行刑罚。但是至少上一次他们还是为了他们当中有人违背神立约的标准，他们要来施行报应。可是这一次却不是如此，所以这一次神不回答，神拒绝为发生在以色列当中的事情来负责任，责任不在神乃在于他们自己。既然神不回答，于是次日清早以色列百姓一早起来，面对神的沉默，他们不顾一切的极力以赴，在次日清早起来就筑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正如先前他们第三次求问神的时候也是一样，献上燔祭跟平安祭。但是那一次他们在神面前痛哭，而且他们禁食，他们表示他们心中的痛悔，然后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这一次神不回答，面对神如此的沉默，他们就不顾一切的极力以赴，他们还是在清早就起来献祭。但是不像第二十章他们真正的悔改，他们痛哭禁食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我们已经解释这个燔祭是有赎罪的功用，平安祭是与神相交 表明他们渴望恢复跟神之间的和睦。但是这一次神还是没有回答，神是不会被他们利用的。既然神不回答，神保持沉默，于是就他们就转向自己的资源，他们就彼此对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面对神的沉默，以色列人感到挫折，所以他们就转向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危机，他们就去探索他们先前的决定和行动。他们彼此询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什么人没有一同聚集到耶和华面前呢？所以这里作者让我们看见再次来倒叙，作者再次提供一个倒叙，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米斯巴聚集的时候，不但曾经起誓不把他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他们还取了另外第二个誓，他们起誓说，凡是不上米斯巴来聚集声讨罪犯的人，就被视为是和便雅悯人一样，所以这样的人必被致死。因此他们总共发了两个誓，在他们在米斯巴聚集的时候。而我们看见这一个誓言跟先前的誓言同样是不经思考就发的誓，所以正如前面我们看到耶弗他这位誓师，他在出征之前他是神所兴起的一位拯救者，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但是在他出去打仗以前，他向耶和华许愿，他说，你如果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面，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的家里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归给你，献上作为燔祭。没想到他打仗得胜回来，第一个从他家里出来迎接他的是他自己亲生的女儿，所以他如此的许愿也是一种未经思考所发出的许愿。于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为便雅悯人即将要完全被灭绝感到忧伤，又被神拒绝，所以他们就自行解决问题，他们就彼此对问，他们曾经发过誓，如果有人没有一起出来聚集在米斯巴来声讨基比亚人的罪，这样的人就要被致死。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再一次的来发问，他们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非常的忧愁，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他们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以色列中即将有一个支派将要灭绝。所以现在他们既然神不回答，他们就必须自己来解决，他们再一次的彼此对问，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两次重复问这个问题，作者借此来显明他们解决的办法是要沿着什么方向。两次提到谁没有上米斯巴来一同聚集呢，就显出他们以人的聪明想要寻求解决之道是沿着什么样的方向。我们知道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凡是向耶和华许愿或者向耶和华起誓，所许的愿所起的誓都必须要履行，这是按照申命记23章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或者是起誓，偿还不可延迟，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的，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无论是许愿或者是起誓，在耶和华面前所起的誓所许的愿就必须要履行。所以既然他们起誓，如果有人没有出来到米斯巴一同聚集，这样的人视同便雅悯人，必须被治死。所以他们现在就做出行动去查考一下，到底以色列人中有没有人没有上来米斯巴一起聚集。他们就发现基列雅比人确实有一个城基列雅比，这是在约旦河东基列地，基列地是属于马拿西半支派，所以在基列雅比这个城的人没有出来聚集在米斯巴，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按照他们的誓言来执行，把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全部都杀了。但是诡诈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说，可是那些没有结婚的女子我们就不杀他们，把他们留下来，可以给那600个逃脱的便雅悯男子为妻。他们到底是根据什么道理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他们是用一种诡辩的方式，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尝试来推理，按照他们的诡辩方式来推理。首先第一，他们想基比亚人既然没有出来聚集在米斯巴，就不受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这个誓言所限制，因为他们没有来米斯巴，只凡是到米斯巴的人才有份于发誓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男子为妻。所以基列雅比人既还没有聚集在米斯巴，他们不受这个誓言的限制。第二，其余的这些凡是出到米斯巴来的人，他们在面前所起的誓只是关于不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没有论到不可以把别人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第三，在履行把基列雅比人全部杀死的誓言的时候，留下未婚的女子不杀，其实是有潜力可循的。什么潜力呢？在民数记第31章，因为米甸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是按照巴兰给他们的建议，引诱以色列人跟他们行淫，以色列的男子就被米甸女子所引诱，还有摩押女子所引诱，他们就跟随这些女子去拜他们的神。所以非尼哈起来击杀一个以色列西面族的领袖跟一个米甸的女子，神的刑罚才停止。因此在民数记第31章，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去执行神的刑罚，去攻打米甸人，将米甸人完全的毁灭。当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吩咐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们杀了所有的男丁，他们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但是他们却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而且把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作为掳物，又用火焚烧米甸人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回摩押平原到摩西和亚伦的面前。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和会众一切的首领出来迎接这些打胜归回的战士的时候，发现他们把妇女小孩牲畜都当作掳物掳回来， 摩西就向这些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提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瘟疫。但是摩西接下来提供一个解决之道，他说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经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们活命。所以他们可以理论说，我们来执行我们的誓言，把所有基列亚比人全杀了，但是我们可以留下这些未婚的女子不杀，因为有前例可循。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很聪明的策略。他们利用一个誓言来绕过另外一个誓言，表面上完全按照律法的字句而行，但实际上他们违背律法的精义。所以他们这么巧妙的使用一个誓言来绕过另外一个誓言，让他们自己不至于因为没有履行这个誓言而受到咒诅。所以他们是似乎按照律法的字句去做，神的话他们没有不照着去行，但实质上他们是违背神的律法的精义，也就是说他们是违背神话语真正的意义，因此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好办法，他们就差派12000个勇士去执行他们所定下的这个计划。这12000个勇士就杀了所有基列亚比其余的男丁和已婚的妇女和孩子，全城的人都击杀，只留下400未婚的女子，把这400个未婚女子就带回到示罗这个城市。于是他们以色列全会众就打发人到临门盘的便雅悯人那里。我们上次20章看见这600个逃脱的男丁，他们逃到临门盘，所以以色列人就打发人去临门盘，到这个便雅悯人的地方去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当他们去到便雅悯人那里说这些和睦的话，便雅悯人他们就接受了以色列人的提议，于是他们跟以色列人的代表一起回来，回到示罗这里来。以色列人就把存活的基列亚比400个未婚女子就给他们为妻，但是还缺200个未婚女子，因为我们知道一共有600个男丁，便雅悯的男丁得以逃脱，现在只有400位基列亚比未婚的女子给他们为妻，所以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于是以色列人就针对这个危机做出进一步的解决，现在危机是部分解决了，还未完全解决，所以他们就需要另想办法。这里作者再一次描述以色列人为便雅悯人来忧愁，所以作者说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为便雅悯人忧愁，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现在作者再次提到他们为便雅悯人的忧愁，可是却把忧愁的原因归诸于是耶和华的责任。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只是作者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所发出的抱怨呢？抱怨耶和华使他们缺了一个支派，还是这确实是作者所提供的一个神学的解释？作者说明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为便雅悯支派忧愁，乃是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如果这是作者所提供的一个神学的解释，那就类似第14章第4节 参孙他看中一个亭拿的女子，这个亭拿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子，他就要他的父母去为他娶这个非利士人女子为妻。他的父母就问他说，我们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女子，为什么你看不上，一定要去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呢？参孙说，我就是要。所以他的父母 没办法就去到亭拿。但是作者加上一个说明，他的父母不知道原来这是耶和华的旨意，因为耶和华借此使得参孙和非利士人之间产生冲突。耶和华是兴起参孙，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如果这是作者的解释，那就类似前面。不论如何，这里作者没有明说这是刻意维持这样的一个模糊不清。然后作者就再一次描述以色列人怎么样为便雅悯支派忧愁以及他们的思考。他说，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使那剩余的人有妻呢？他们知道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做呢？能够来供应这600个剩余的男丁，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妻子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这里其实是重复前面第六节到第七节，作者已经描述以色列人为便雅悯支派的忧愁，但是这个重复就把两个事情，两个错误的解决方法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次，作者把焦点放在以色列的长老身上，我们会看见这一次想办法的是以色列中的这些领袖，这些长老们。所以接下来作者就提供他们的思考，他们不但为便雅悯支派忧愁，而且19节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作者提供这些长老他们是如何来进行思考这个话。他们提到在示罗每一年有耶和华的节期。从接下来我们看见，于是他们就吩咐便雅悯这些男丁，趁着节期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每一个人去抢一个示罗女子来做妻子。所以作者提供这些长老们的思想来显明他们企图，他们如何企图逃避他们的誓言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仍然可以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他们非常的聪明，可是这是一种诡诈的聪明。所以他们想，一方面可以来逃避誓言带来的后果，但是一方面可以达成他们要达成的目标，为剩下的200个便雅悯男丁来找个妻子。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所有靠人的努力所定出的计划，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努力都是出于心中的诡诈。耶利米书17章第9节，神的话给我们全人类做出一个评鉴，或者说做出一个判决。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神的话给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即使是基督徒，无论任何人，在我们没有得救，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人的罪性充满了诡诈。即使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这个罪身，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我们仍然有这个罪性存在，我们还是必须警醒，知道我们心中是诡诈的。 至少我对我自己，我知道我们常常就是用我们的小聪明，我们来施诡计，很巧妙的，好像是按照神的话去做，实质上我们是行不义，我们是在违背神自己的旨意和计划。这里他们说示罗的节期到底是什么节期，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第二十节提到葡萄园，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葡萄收成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收成在春天的时候是谷物收成，大麦小麦五谷的收成，到了秋天就是葡萄橄榄无花果这些果实的收成。所以这里提到葡萄园，如果真的是葡萄收成的时候，那么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在秋天的时候。好，所以长老们就对这些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里面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如果来和我们争竞，我们就会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把女子给他们的，如果是你们给的，那就算为有罪。我们看到长老的策略很简单，但是跟先前是类似的，跟先前他们对待基列雅比人所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很诡诈的使用他们的誓言的某一方面来绕过这个誓言的另外一方面，所以他们仍然是继续先前那种是按照律法的字句，表面上按照律法的字句而行，可是实际上违背律法的精义，并且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吩咐便雅悯男丁如此行，这样的行动不外是另外一个强奸的行为，用暴力来获得示罗的未婚女子，而且这些女子的父亲或者兄弟只能接受事实，无法提出反对。所以我们看到表面上他们是按律法而行，他们不违背他们的誓言，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所具有的精义，真正的意义。所以当这些长老们吩咐便雅悯的男丁如此行，他们就照着长老的命令照样而行，就按照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把这些未婚的示罗女子200个抢去为妻，然后回自己的地业重修诚意居住。问题解决了，危机过去了，于是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事情结束。但是末了，作者就针对整个事件做出一个评鉴，他说，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已经说了，从第17章第六节开始到21章的结束，那时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一个框架，把士师记最后两个结论，末了的两个结论所记载的两个事件框在其中。这是作者对于这样的事情所做出的评鉴，也是作者对以色列人当时属灵的光景所做出的判决。这个判决不但是对这个事件本身所做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对整个士师时期神的百姓所做出的一个判决。被盗的以色列民，他们不承认有王，不论是神或者是任何的人类，既然他们不承认有王，他们不承认神是他们的君王，是他们属灵的君王， 他们也不承认任何的人类是他们的王，所以每一个人就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人会说，哎，难道我看为对的就完全不对吗？我认为撒谎是不对啊，这也就是，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这里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针对没有王，不承认神作王。那么谁作王呢？是我们自己作王。所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我们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这是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如此就如此，我要这样就这样。但我们行随私欲而行的事情，乃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现代教会的信徒也是如此，整个教会跟当年的以色列百姓，当年他们是被迦南化，如今教会是被世俗化。而我们知道世俗化的结果是什么？个人主义高涨，我们考虑我们自己，我们考虑我们的权益，我们考虑别人这样子说有没有侵犯到我，我们个人单顾自己的事，这是教会世俗化造成的结果。当个人主义高涨的时候，我们同样不承认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就随自己的私欲来行事。而且我们也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还非常诡谲的来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状况发生，讲的都很有道理。如果我们的脑筋转得不够快，我们就被这些道理所胜过了，我们说不过，我们没办法去分辨。所以当时的时代是如此的黑暗，今天神的教会在这最后末世的时候也是日趋黑暗。因此这一章描述以色列人继续而且加强的迦南化，特别是当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在这一章或者说最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对妇女的剥削。那位基比亚的老年人，当他接待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晚上基比亚的人要他把这个利未人交出来，他们要跟他行污秽的事，这个老年人保护这个利未人，他说，我的女儿还是处女，这个人的妾我们可以把他送出去给你们，任由你们来凌辱。而这个利未人呢，最后在这些匪徒如此强硬的坚持之下，他就把他的妾推出去，于是这些匪徒终夜蹂躏强奸他的妾。天亮的时候，他的妾回到家，回到这个老年人的门口，扑倒在地，双手在门键上。我们说作者曾经做一个判决，这个利未人的妾是被谋杀的。不但如此，当以色列人要声讨基比亚人的罪，并雅悯支派却维护基比亚人，不愿意把这些罪犯交出来。甚至现在我们看到这11个支派，因为把便雅悯支派打败，只剩下600个便雅悯的男丁。面对这个危机，有一个以色列的支派几乎要灭绝了。他们所想出的办法，也是使妇女成为牺牲者。所以整个古代社会，在圣经的时候时期的古代社会，从亚伯拉罕时期，整个古代社会一直到新约第一世纪的时候，基本上 人类的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对妇女的剥削。所以摩西律法曾经说允许人休妻，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休妻可以吗？古代没有妻子休夫，只能丈夫休妻，因为这是完全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那么摩西为什么允许人休妻呢？当法利赛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问法利赛人摩西律法上是怎么说的，他们立刻说哦，摩西允许人休妻，因为摩西在生命记第24章摩西说如果有人看到他妻子有不合理的事，就可以写休书把他休了。这个女人被休了以后，她的前夫不可以再把她娶回为妻，如果她的后夫又把她休了，这个前夫不可以娶她，如果后夫死了，前夫也不可以娶她。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摩西是允许休妻的，但耶稣立刻回到摩西律法的第一卷书，神创造人类设立婚姻的时候，耶稣说在创世纪2章24节，经上记着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婚姻是神设立的，夫妻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一生之久永远的立约关系，就活着的时候一生之久的立约关系，所以神所配合的，这是神对婚姻的旨意，人手不能分开。换句话说，婚姻是神所憎恶啊，离婚是神所憎恶的。但是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换句话说，当时以色列社会当中休妻已经是很普遍到一个地步，非常的恶化，男人把妻子当成只不过是一个货品，高兴呼之则来，不高兴挥之则去，休就休了，高兴老子高兴再娶回来，不高兴再把他休了。所以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摩西做出这样的让步，他并没有把整个社会来做改革，但是做出一个让步，至少保护。他说你要休妻写休书，写完了休掉了，你不可以再把她娶回来，不管这个女子嫁了有了后夫，后夫又休了她，或者后夫死了，你不可以再娶，就要这些丈夫三思而后行，不可以把女子当成货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人类的罪造成的问题，而这样的严重是迦南人的社会当中这是更严重的问题。但是主耶稣的救赎恢复神创造男女平等的地位。不要误会，我们不是 feminist， 我们不是女权运动者，但是圣经神造男造女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神也同时授予男女神的君王的权柄来治理神所造的一切，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跟海里的鱼。所以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恢复在神的创造当中神的旨意。所以加拉太书第3章28节说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种族，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地位，不分男，不分女，不分性别，在基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所以主耶稣自己率先如此行，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第一个显现，向他显现的是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不但他首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吩咐莫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这在古代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古代因为这种男性为主的社会，使者 messenger。妇女不可以做使者，因为妇女的话不可靠。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却首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而且要差他做第一个宣教士，去把耶稣自己复活的消息告诉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方面，以色列人 他们的迦南化是如何继续而且加强。同时这一章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使用人类的思考、策略、计谋、方法和努力去实践律法的字句，却在每一个行为上违背了律法的精义。确实他们不承认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私欲而行。关于他们所起的誓，我们刚才已经说是一种未经思考所起的誓。关于未经思考所起的誓，利未记五章四到六节 提供了解决之道。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一时冲口说了，没有经思考就说的许愿或者誓言。在利未记五章第四节说，如果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旦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有罪了。他有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且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罪的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一只羊羔或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那么祭司就要为他来赎罪。所以他们当时是冒失起誓，可是自己不知道。但是事后战争结束了，他们来追忆整个事件，他们发现自己说了冒失起誓的话。利未记神的律法提供了解决的办法，一旦发现自己是冒失起誓，知道自己有罪，那么就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为所犯的罪献上赎罪祭，那么这个罪就可以被赦免，这个誓言就可以把它解除。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却决定依靠人类的思考、人类的策略、计谋、方法和努力，很诡诈的利用一个誓言来绕过另外一个誓言，或者用誓言的一方面来绕过誓言的另外一方面。表面上好像他们很忠心的去照着律法的字句而行，可是实际上他们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旨意。这样子的行为在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因为法利赛人很注重这个洁净的礼仪，洗不洗手吃饭跟卫生无关，是跟摩西律法说以色列人必须要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开，把圣的跟俗的分开，所以他们竭力的要保守自己在宗教和信仰上的纯洁，以至于他们特别看重这个洁净的礼仪。吃饭前要洗手，如果出去街上回来要沐浴，不可以和罪人、税吏、娼妓同桌吃饭，因为这些都会使他们沾染不洁。出去街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碰到了外邦人，碰到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回家就要沐浴，吃饭前要洗手等等。耶稣就斥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像这些以色列人，靠人类的聪明思考、方法、策略，他们是努力的，好像表面上是按律法的字句去遵行，实际上他们却违背神的经意。所以耶稣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如果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个儿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孝敬父母是十诫关于人和人的关系的第一条诫命，尊荣你的父母。但是法利赛人很巧妙的，他们说，哦，我应该孝敬父母的钱我已经把它做了个儿板，也就是说我已经把它奉献给神了，所以就免除自己孝敬父母的责任。 就和这些现在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严厉的斥责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只是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他就该遵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他就该遵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住在殿里的人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启示。后来耶稣在登山宝训解释这段经文，因为法利赛人做这样的区分，就是要逃避某一些事可以一定要履行，某一些誓言可以不必履行。指着殿起誓算不得什么，可是指着殿里面的金子起誓，那你就非要照着去做。耶稣说什么？什么事都不要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墙，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些话不仅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样的罪里面。我们人是非常诡诈的，再说一次，我们常常为自己来辩护，我们为自己找各种的借口，我们表面上做得好看，我们表面上在遵守神的话，可是实质上我们已经是在背逆神。我们失去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律法真正的实质。好，但是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对于声称是神的百姓，却在所行的一切事上效法迦南人的这些以色列人，神是不会被他们利用的。前面第20章，神用说话回答他们来施行惩戒，在这第21章，神用沉默来施行惩戒。不要忘记，神他是主，他是创造者，他是审判者，他掌管宇宙中的一切，他是历史的主，他是以色列的主，他也是教会的主。所以若是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可是我们却不遵守他的旨意，不遵行他的命令，那么神是不会被我们利用的。所以耶稣很清楚的警告，不但教会里面有假先知、假教师，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假门徒。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称神为主，每个人都称耶稣为主。耶稣说，不是所有口里称耶稣为主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到那日，有很多人很着急， 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为自己竭力的争辩，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可以把神当成神奴，神是不会被我们利用，相反的，他是神，他要施行惩戒，他要施行管教，他也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神的公义的另一面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神奇异的恩典没有把如此持续的在宗教上跟道德上迦南化的以色列人灭绝。我们看见整个士师时期，他们是如何不断的更加强化的，更加继续不断的被迦南化。但神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 神奇异的恩典却没有把他们毁灭，甚至当这个黑暗继续下去，神的恩典即将要穿透这个黑暗，他将要兴起最后的一位士师，那就是撒母耳，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带来属灵的复兴。摩西曾经向耶和华提出一个请求，求耶和华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耶和华说，人不可以见神的面，谁没有遮盖的直接见神就必立刻死，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即使以色列已经是蒙神所拣选，跟他们立约做神的百姓，即使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领受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得了拯救，但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罪性还存在，所以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神回答摩西，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看见神必立刻死。神就应许摩西，他要从摩西面前经过，他经过的时候用手拖着摩西，把他拖在磐石缝穴里，等神经过以后，神把手拿开，摩西可以看见神的背，但是不会看神的面。其实这是用一个人类的语言去描述，我们知道神是灵，神没有眼睛、鼻子、嘴巴、手脚，这是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人类是用尘土造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神是灵，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不是用我们人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但是这是用一种把神变成好像人一样的方式。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神仍然应允了摩西的祈求，神仍然要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但是还不能够直接面对面，摩西还不能直接面对面完全敞开的来得见神的荣耀，所以神要用间接的方式。所以神说，我从你面前经过，我会保护你，你不能够直接见我的面，可是你会看到我的背。什么是神的背呢？接下来34章，神就吩咐摩西再凿出两块法板带到山上，神要再一次把他的诫命写在法板上，因为先前那两块被摩西摔碎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摩西把先前那两块神所写的法板摔碎，但神吩咐他再一次凿出两块法板上山，站在神面前，神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神怎么样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呢？宣告关于神的神学真理。因此耶和华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神断意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如今不能看见神， 但是神他向摩西宣告，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公义跟圣洁是不会妥协的，也不会改变的。这样公义圣洁的一位神，他宣告，同时他也蛮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像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他不断的宽容忍耐，不断的以恩慈对待我们，目的是要领我们悔改。因此他为我们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耶和华这样的本性确实是以可以眼见的作为向摩西和所有的以色列人显明出来，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显出神的公义。但是面对如此悖逆的百姓，神显出他很久的忍耐，不轻易发怒，他显出他的宽容和恩慈，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甚至当黑暗继续下去，神的恩典却即将穿透这个黑暗，他要兴起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这是真正呼召神百姓悔改转向神，带来属灵的复兴。因此我们要明白，今天神仍然是如此，他向我们所有的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他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因此这个福音到处被传扬，神对我们人类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发出这样的话，他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强调神的公义。但是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你竟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神的宽容、恩慈和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我们不要刚硬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我们事实上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候神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跟犹大国，撒母耳是带来了一个复兴，但是在后来以色列整个列王时期南北两国的历史当中，他们又转离耶和华，继续的悖逆。虽然神一再兴起先知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刚硬自己的心，最后北国和南国都被灭亡。在旧约里面没有任何一卷书像士师记一样为我们现代的教会提供一面镜子，这一卷书是唤醒我们这个追求自私野心的现代教会的一个警钟。我刚刚已经说了，现代的教会的世俗化使得个人主义非常的高涨，所以士师记乃是唤醒我们现代这样的追求自私野心的教会的一个警钟。耶和华这位历史的主也是教会的主，他的旨意跟品格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国是永恒的，他的应许必定成就。过去基于他丰富的恩典，他不轻易发怒，如今基于他丰富的恩典，他仍是如此，他继续垂听受压之人的呼求，他也继续呼召我们这些声称是属他的人悔改转向他，弃绝我们所有世俗的行为，弃绝我们所有按私欲而行的一切的行为，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委身来遵行神的旨意。神实在是有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神实在是不轻易发怒。我常常看我自己， 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不仅是悖逆，而且这个悖逆是无法描述的，一次又一次重施故技，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但是神一次又一次呼召我们悔改转向他，那么他的恩典就必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但是不要忘记，神这一切的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来践踏，不是让我们有恃无凭的像这些以色列人声称自己是神的百姓，可是却任意而行，却任意随自己的私欲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求主帮助我们，特别今天我们是有圣餐，我们真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非常容易落入这一章圣经以色列人的罪，我们非常容易落入法利赛人耶稣严厉斥责法利赛人的罪，尤其我们当中信主时间比较长的信徒，这更是我们容易犯的罪。我真的是要说，我自己在神的光照之下，我是看到我自己何等的诡诈，何等的真的是用像法利赛人那一种的方式，表面上是在遵守神的话，实质上却是悖逆神。神所向我们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我越来越深学习的一个功课。不但凡事先来求问神，而且任何的事情，我曾经提到大卫的诗篇，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真的是圣灵会常常光照，把我们带回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存谦卑心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遵行神的旨意来荣耀他自己。所以下面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到神面前来，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说了，旧约再也没有一卷书像四世纪一样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也是一面警钟敲响，特别是对我们现代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